被领诗的时候都会挖掘出一些以前的宝贝。每一次苏瑞一带到以前的歌，我就想，是啊，我们诗班怎么没有选到这首歌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都忘记了，原来是我的记忆已经退化。但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些诗歌不止旋律好，更重要是它的歌词常常真的是打到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再花一些的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来思考圣经怎么样劝诫而且教导我们在现在这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如何的自处。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有耐心的要把这一卷书快要看完了，这是倒数第二次，好吧，我们就先一起的翻到今天要念的地方，292页，在和合本的圣经，我们先一同的把今天要念的经文1节到11节我们把它念过，这是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节到11节。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各位请念双数节，从我开始，第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如果保罗给予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劝诫，是因为当时他们认为主耶稣已经快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有理由相信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最近几次的地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被惊吓到，虽然离我们蛮远的，但是很多人都仍然可以感受得到，这是最近 几十年来瑞士地震1震度5以上的地震发生的次数。你可以从很多的资讯看到，不只是地震，我们也看见天灾，各样的气候的异常，甚至战争、饥荒、瘟疫，这些圣经上特别是在主耶稣口中所说末后日子必须发生的事情，真的是越来的越频繁，而且那个规模跟那个强度是越来的越严重。 The end is near， 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都靠近了。如果今天的经文还不能够让我们对于现在的世代有一些的警醒的话，我觉得基督徒真的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看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不会再念，但是你看这里所投出来的，我已经把它分了3个段落。首先保罗谈到夜间的贼，然后他谈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最后谈到他们要如何的在当下做主美好的见证，如何的坚守他们的信仰，如何的来活出荣耀的生命，那是基督的生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今天分3个段落来看刚才的11节的经文，分别是夜间的贼、白昼之子，还有与主同活。 我相信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对弟兄姐妹们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这里保罗已经清楚地讲到这一件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再说什么了，因为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实在是没有人知道。在上一次的经文查考里面，我们从第四章就看见了保罗提到了什么，到末后的时候基督徒最后会有的遭遇，对不对？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遇到的事情，这是我们上一次所看的。而从当下的时间到主再来的中间，他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重点。保罗说，到底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必去查考，待会我们会看那个日子实在是没有人知道。在这里英文的圣经的版本都是用复数，就是时间跟日期，或者说那个时刻跟那一段日子。所以这是不只是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个刹那的事情，是好几件事，而且有些的事是要持续的一阵子的。那今天当然我们不用再去把末世论里面的种种事件再摊出来看，但是主耶稣说到的马太福音24章25章提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有好多件，而且是延续了一段的时间。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论到那个日子，论到那个日期，我都不用再另外写信给你们。保罗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他们，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好，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虽然我们不常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看见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但是这呼应了在旧约里面犹太人非常熟悉的称之为耶和华的日子。有时候出现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谈到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如果我们把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出现39次，我们如果把它整个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的共通性。我举了几个非常典型的描写，以赛亚书里面说到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那一些特别悖逆神、做得罪神得罪人事情的人，他们遭受报应的日子。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必须会发生的一件事。约珥书说到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好像毁灭从全能者而来，那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地球上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约珥书谈到，特别约珥书二章说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这是表示那一个日子是很多人都害怕的，不是一个会让所有人都快乐的日子。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然后马拉基书那里谈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有一些前兆的，在他来之前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而最明显的是上帝要差以利亚在前面先做一个预告。所以总的来讲，在旧约里面谈到的耶和华的日子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它是突然临到的；第二个，它是带来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有很多的这个战争，有很多的甚至杀戮，甚至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然后第三个是，那是一个审判性的日子，是上帝的公义彰显的日子。这是旧约里面谈到耶和华日子，如果我们稍微把它中整一下，有这三样的特性。这些的日子到了新约，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就了解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样子旧约跟新约就产生了一个连结，当主再来的时候就不是像他第一次的初次的降临那样子卑微，那样子的谦虚，那样子的被人欺负被人羞辱，而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主再临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光景。这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在第二节 保罗进一步的描写到那个日子，他说那个日子实在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呢，对许多人来讲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保罗很可能已经教导过了，所以保罗说你们明明的晓得，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这件事情，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像夜间的贼意思是什么呢？在夜间的贼有两种特质，如果我们单纯针对这件事情来看的话，第一个，晚上的贼什么时候会来？弟兄姐妹，你没办法说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为什么呢？因为夜间的贼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一定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来。我们如果简单的讲，就是出乎意料之外，这是第一个特质，对不对？第二个特质，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会让你造成损失，是吧？夜间的贼有这两个特质，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出乎你的意料，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第二个，他来是要造成你的亏损。当然，根据我的领受跟认知，我知道人类是越来越堕落，而且越来越愚笨，所以我们最近都看过一些新闻，有的贼偷到一半睡着了，然后被主人抓住的，这种都有的，或者到人家家里偷，然后去喝人家酒，然后醉倒了，然后被抓住，各式各样笨贼的一堆。但是我们今天想讲的不是这一些例外，夜间的贼有这两个特质。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有遭过这个小偷，如果我们说夜间的贼像是闯到你家里的小偷一样，对不对？那是我父亲发现的，就晚上有声音，那时候我们都睡着了，他就觉得哎，怪怪，为什么某个房间里面有声音，然后就起来那个小偷还没走，所以你可以理解到，那反正我父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叫，反正叫抓贼呀，小偷抓贼呀，叫把我们都吵醒了，然后我们所有全家人全部起来，而且我父亲亲眼看见那个小偷就是从窗户逃走，跑到，而且那时候我们住在眷村旁边，就是屋子都很矮，他跳到屋顶上去，而且看起来身形很小，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了，因为后来知道是谁了，其实是我们邻居。好，不过这说来话长了。那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候全家晚上起来，然后在黑黑的屋子里面大家惊慌失措的样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后后来才想到赶快看看有掉了什么东西，因为一方面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屋子里，然后跑了又跑到哪里，到底是谁，到底要来做什么，你脑袋里面出现一堆的问号，基本上很让人受伤的，这特别是在幼小的心灵里面被惊吓到。弟兄姐妹，夜间的贼有两个特质，第一个，他绝对选你不注意的时候来的。在今天我们很多人白天家里没有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人几乎白天家里都有人的，以前的生活的话比较是倾向这，现在家里大部分都在工作，所以白天没有人，所以小偷不一定在晚上来。但是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耶稣讲这话不是说他一定是在晚上来的。第二个就是他会造成你的亏损，这是夜间贼的他的特质。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教导过了，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论到人子再来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已经清楚写在圣经当中的。好，这边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太喜欢圣经这一种的描述，他说为什么把耶稣来的日子描写像贼。我们要了解，这里讲的不是主耶稣像贼，这是绝对我们要知道的，不是说我们的主像贼一样故意偷偷摸摸的，专门找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来突袭检查，所以出现在我们的当中。不，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待会我们会更清楚的了解圣经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里夜间的贼是形容主再来的日子的临到，是像夜间的贼。我再说一次，那个日子的临到 是像夜间的贼，不是要来的主像贼一样。那为什么会像夜间的贼呢？因为主临到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讲是他完全没有准备的，对某些人来讲是会造成他们损失的。下面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从这一节开始，你会发现保罗把他要描写的对象分成了他们跟你们。第三节讲的是他们，第四节讲的是你们，你就懂得原来这里谈到的夜间的贼是对他们所说的。而到了后来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你们却不会觉得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是不是？所以这里谈到的是谁呢？是自认为平安稳妥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自认为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是一些高枕无忧，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如果我们说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自我满足的这一些人，他们过着的是以自己为中心，我满足了就没事了。这样子的人如同什么？如同挪亚时代的众人，他们吃喝嫁娶，但是当洪水来的时候，请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没有准备好。请问他们有没有受到亏损？受到了亏损，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主所说的要来的日子。好，这个准备弟兄姐妹不是要你去好像把家产卖了，然后去受什么操练，然后到非洲去宣教，然后你期望在那个时候主来的时候，你刚好在宣教的路上，最好是正要殉道的时候主就来了，那时候你得到的冠冕最大。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这里的准备更多的是讲到你的心态，你怎么样过你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更重要的。保罗用孕妇的惨难来形容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座有一半都没办法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孕妇的阵痛，你去想一想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首先只要是怀孕的妇人，几乎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几乎都可以确认，请问她会越来越舒服还是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好，第二个她可以预期的就是在分娩之前一定会有阵痛，大家同意吗？但是请你记得阵痛什么时候开始，请问孕妇知道吗？不知道，原则上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呀我感觉阵痛快来，那时候已经只有差了一分钟了，对不对？但是你在之前你是没办法预测的。所以这就是像主再来的日子，那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呢？像阵痛一样，你知道一定会来，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是圣经里面用这样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我相信这是很容易来理解的。而这一些没有准备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不认为主再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基本上是放纵在个人的享受之中，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只想着我要的是什么，我得到了没有，如果没有得到我要怎么得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社会几乎都在鼓励人这么做，教导你怎么样得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自我创业，对不起，就是做一些的事情让你可以赚很多钱，好像人生的目标永远都是用物质来衡量的。这些人很大的危机就是他们没有准备，他们不知道主来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待会我们会看见。这里的他们，我刚才说了第三节指的是在黑暗当中的人，当他们面对主再临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毫无准备，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第二个他们一定会有亏损。当审判来的时候，除非他们成为那个被提的人，请你注意我的话语， 在第四节的最后那一段，除非他们被提跟着我们一样，否则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极大的亏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带着积极的心传福音，求神帮助我们，让他们变成我们，好在主再来的时候跟教会一同被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特别谈到，那一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连人都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像大山说倒下来吧，把我们盖起来，我们宁愿被山压死，小山说你来遮盖我们吧，我们好不好能够躲起来，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日子的临到，这是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接着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一段，刚才所谈到的是黑夜之子，是那一个夜间的贼一样临到的那些人，提醒我们不要做夜间之子。接着保罗提到的是白昼之子，第四节第五节保罗劝勉了当时的弟兄姐妹，他的用语改成了你们，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成为跟我们一样的神的子民了，我们不是属黑夜的，所以主来的日子不会是像夜间的贼一样临到我们，这是多么好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你可以理解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遇见两群不同的人。好，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整理，前面谈到是在黑暗里的人，这里谈到的是在光明里面的人，前面谈到的是属黑夜的，后面谈到的是属白昼的。前面谈到的那些人是灵性低落，而且灵性上是沉睡的，在道德的要求上是低落的这一些人，后面所谈到的是灵命上是清醒的，对神是有知觉的，对神的话语是有回应的，对神的爱，对神对我们的托付是有热情的，道德的要求也是按着神的标准的。这是两群不同的人，当主再来的日子对这两群的人所意味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光明之子，我们如果看，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主耶稣自己就谈到了。我们每次看到保罗的教导，我们就可以从前面的福音书里面找出来他教导的根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劝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个光，你们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成为光明之子就是你愿意相信并承认这一个真光，这一位主耶稣是你的主，你就成为了光明之子。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你就成为了光明之子。这是我们蒙恩的一个身份，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光明之子。另外有一个白昼之子，我们怎么样谈到这部分呢？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教导，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最后的三行，预备，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怎么样能够一直停留在白昼的状态？有一个秘诀，就是你一直跟着主，对不对？因为他是真光，他是那个真正发出生命之光的那一位主，你只要跟着他，不断地跟着他走，你就是把自己持守在那个白昼之中，持守在光明之中。所以成为白昼之子有一个秘诀，就是要跟从主。所以我们常讲，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信而已，你还要跟。我再讲一次，不是只相信而已，对不对？你说我得到了基督徒的身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这个将来没问题了。小心，小心，你如果不跟着主，你可能还会落在黑暗之中。唯一让你保守自己停留在白昼里面的，很重要是跟随主。待会我们会讲怎么样来跟随。所以感谢主， 我们既是光明之子，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做白昼之子，对不对？好，请各位现在对你左右的人说，你是光明之子，也是白昼之子。我们互相提醒，我们互相提醒，我们已经得到光明之子的身份，我们还要跟从主，让我们保守自己，停留在白昼，以至于主来的日子不像夜间的贼。这就是今天信息的前半段要提醒我们的。第六到第七节，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第二个信徒的本分。刚才谈到的是身份，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我们还要持守守住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落入黑暗里面。保罗在这里，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他把你们又转成了我们，因为基本上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跟保罗的同工是同属于神的一个国度，同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谈到说我们就不要睡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的本分就是不要睡觉。你不要误解了，不是回家以后今天晚上不要睡觉，是不要落入黑暗里面，懂的意思了？不要落入黑暗当中。首先保罗说，我们如果睡觉了，就跟他们一样，跟他们昏睡是一样的，你就落入了黑暗，甚至可能是极大的黑暗里面。我们的本分就是警醒警守，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保罗好像在打谜语一样，这一段好像在说什么奇怪的话。不，也很简单，这不是真正睡觉跟醉，是用睡眠跟喝醉来比喻一个现象，一个属灵的一个现象。什么是睡了？睡了的人就是对周围没有反应，对不对？原则上，当然你用力的摇他，他会醒来。睡了的人是对周围的事情没有反应的，他在那边睡，你在这边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另外，醉了的人是判断力失准的人。我再说一次，醉了的人是失去正常的判断力的人。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你问一个人，一个醉了的人说，你醉了没有，他会怎么说？没有，他连这个判断力都失去了。那更不用说要他走直线，那他对空间的判断力也失去了。更重要的是，这里谈到的是属灵上面的。第一个，我们对于周围的事情已经失去了反应。第二个，我们对于事情的对错失去了适当的判断，这就是落入黑暗的指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警醒跟警守。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呢？有，我觉得这一段相当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有五行哈，路加福音21章34到36，预备，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请问主耶稣是不是期许这些愿意照他话而行的人能够逃避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有没有讲到可以逃避的？你懂这意思吗？那个日子临到，是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刚才我们说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谈到，有一批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是会被提的，而这一批人就不再居住在地上了。OK， 好，所以主耶稣说，那为什么那些人他们会要面对那些的灾祸呢？因为他们贪食醉酒，另外一个是今生的思虑，两个部分。第一个，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满足自己，他们所看重的是让自己快乐的东西。 OK， 第二个部分是他们执着于那些让自己不快乐的东西。 我再讲一次，一部分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花费浪费在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另外一部分是放不下那一些他们认为担忧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两个都不容易，因为这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常常遇到的事情，一方面是让你快乐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是让你担心的事情。我们常常怎么样？难得交托，难得放下，我们常常困在那一些的担忧里面，而那些担忧说白了，在这里所指的是为世上的事情担忧。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讲的话，为世上的事情的担忧，让你的心被累住了，好像缠累到了，这一些的人他们很可惜的，就慢慢的慢慢的会灵性昏睡，道德低落，以至于被这世界上的神所瞎了他们的心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这是在警醒的部分。这是好像比较消极一点，我们要来防备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不要落入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另外刚才我们谈到的更多的是谨守，就是跟随耶稣，跟随那个光，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出来，行在光中，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消极的谨守，对不起，警醒，就是不要沉溺在今生的虚荣的欲望当中，很多的美食美酒，这世界上的享受，以及你对于这世界上拿不到的东西，你一直挂念在这心上，造成你的今生的思虑，这些就会累住我们的心。积极的谨守我们的主跟他的教导，常常提醒自己跟随耶稣，效法他的行径，我们就保持自己在光明之中。求神帮助我们来自己提醒，我们也彼此要提醒。好，第三个，信徒的职分，这题目是我给的，就是我们不但有身份，我们有本分，我们还有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职分，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在第八节的里面，刚才我们念过的部分，那保罗说，我们既然是属乎白昼，我们就应当谨守。所以后面就谈到了信跟爱还有望，对不对？保罗这里提到了信爱望，而保罗用打仗的军装来形容，所以这是谨守，这个是我们该常常把自己武装起来的部分。当然我再说，保罗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去当兵，虽然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做属灵的装备，那但是保罗这里更多的是谈到我们在属灵的灵性上面要有保护头部的盔，要有保护我们上身的这个护心镜。圣经的用词是护心镜，它原来的意思是护胸甲，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是一个镜子摆在你的胸膛前面，不是的，原来意思是护胸甲，如同这里所约略展示出来的。护胸甲就是保护你的上身，这是整个把你包覆起来的。我们知道人最重要的器官可以算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两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个器官，而保罗这里就用这两个军装来提醒我们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对不对？这两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所提出来的军装。我们了解保罗后来写以弗所书，他在这方面的领受更全备，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谈到属灵全副的军装，那里就更多了。我相信保罗在神的面前是常常在思想这一个部分，基督徒怎么样穿戴，而这里所谈的是保护而已。到了以弗所书还有圣灵的宝剑，不过今天我们不去讲那个部分。今天看到的这两个，一个是保护头的头盔，另外一个是保护上身的护胸甲。信和爱是护胸甲，而盼望是头盔。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是得救的盼望。所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头盔变成了救恩的头盔。OK， 所以 这里的盼望指的是得救的盼望，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军装里面最重要的两部分。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所说的信爱望，好不好？这里有列出来，如果你愿意翻圣经的话，你也可以对照着看。不过我想我们就念这里列出来的好了，我们节省一下时间。好，预备，请。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不断地纪念你们的这三种的美德，就是信心、爱心、盼望。我们在祷告当中不住地纪念，请问为什么要纪念？一方面为这感谢神，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他们在这三方面怎么样好好的表现，这是他们该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在警醒等候谨守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在教会里面，好像说哎呀，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我希望主来的时候我不要在厕所里面啊！你知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最好主来的时候我不要再上厕所啊！这样很没有面子哎！啊，后来我了解了，这跟你当时在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持守自己在摆着，不是说要你好像拿根针戳一戳自己说哎，不要睡着了，不，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谨守这些美德，我们不把基督的生命发扬出来的时候，我们一样没有尽到我们的职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有事情做的，当你在等候主来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在这三方面加把劲儿，努力。这成为我们今天彼此劝勉的一个题目，好不好？信心做的功夫，信心 the work of faith， 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他们的信心确实让别人看见了一些见证，就是信心的见证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当中。所以我们也了解保罗当时，之前我们谈过，在帖撒罗尼迦引起了蛮大的骚动，以至于当时在教会的弟兄都受到连累，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相信保罗对他们是非常的感谢的。那信心不只是会产生一些让人赞赏的一些的见证，更重要是你的信要对，你信心的对象你要深入的去探讨，你要深入的去认识，你要花功夫去建立你信心的根基。这是两方面，一方面你要向下扎根，一方面你要向上结果。这是我们在面对信心的时候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曾经有一位牧师很有名，我不提他名字，他说正统的福音派跟正统的灵恩派的差别在哪里，是正统的福音派，大家不要太严肃，他说正统的福音派是因信求知，而正统的灵恩派是因信求恩。我再讲一次，他说正统福音派是因信求知，从信心开始，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对神的恩典要挖掘，要去研究，要去探讨，要去领受，我们要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情。这是正统福音派的表现。而正统灵恩派的表现是什么呢？同样从信心入门，但是他求的是神的恩典更多的彰显在他生命的各个层面之中，神的恩典彰显在教会之中，神的恩典充充满满的在他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的当中，两个不一样的方向。今天我们不去探讨这两个方向到底谁好像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了解信心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对不对？我们对神的信的内容，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 可能很多人都还没看过《使徒信经》，甚至你听过了，但是你也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些什么。你要知道，对以前的人来讲，你相信的到底是什么，这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信耶稣就这么简单的，我们要花功夫在你信的事情上面，在你信的对象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爱心的劳苦，我们有没有发挥基督的爱心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有点苦，有点辛劳，有点苦？还是我们所谓发挥基督的爱心，就是当我感觉很良好， 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我就去关心一下别人呢？爱心对你来说是不是到一个地步，如同保罗说的，我们还没有为真理征战到流血的地步，对不对？同样，我们有没有发挥爱心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觉得有那个辛劳跟甚至那个痛苦的光景呢？主耶稣为了爱连命都不要了，而我们舍了什么呢？第三，盼望，盼望到忍耐，盼望到一个地步是到需要忍耐的地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教会最近这些年太多的疾病甚至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坚持那个忍耐到最后一分一秒？我们今天在座能够坐在这里，都是主还怜悯我们，主对我们还有托付的，我们都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扪心自问，到那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我们知道很多人到最后都忍不住了，就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对不起，我说奇奇怪怪，我求神保守我到最后也不要有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是盼望要到一个忍耐的地步，容不容易？都不容易，对不对？信心要下功夫的，也要有功效。第二个，爱心要到一个让你觉得几乎不再能付出的地步，盼望要让你能够坚持你的这个忍耐到最后。我在说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听到今天我们下午可能也会讨论，就是全省的聚会处，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就是能够成立一个基督徒的训练中心。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了，那这件事情请继续为他来祷告，还在陆续的进行当中，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顺利，但是主还是为我们继续的带路。但是我们真盼望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中心如果成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聊一聊，盼望能够让各个聚会处的同工，有心服侍的同工，想要接受装备的同工，甚至刚蒙恩得救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愿意花时间在认识这个信仰上面的人，可以在那个地方受到装备。所以求神为这样的事情来继续的施恩在全省的聚会处的当中。这是什么？你花功夫在你所信的事情上面，上帝会要赐福给你，而且会报答你的。好，我们这个部分只能讲到这里，我们很快的来谈最后三节，与主同活。这里谈到三件事情，我们把他的中心能够把它挑出来。首先谈到上帝的预定，神的预定，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整个预定论都拿出来讲，在这里谈到一个概念，就是神对我们的预定，神对我们的命定，不是要让我们受刑，而是要我们蒙恩，对不对？什么意思呢？人因着自己的悖逆跟败坏，受刑是原本就应该的，用台语来讲叫做刚刚好而已，懂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次，我们人类因着悖逆，因着败坏，我们受到永远的刑罚，与神隔离，这是原本就该有的命定，这是连神如果不做任何事情，他也不能改变的，就如同他的公义是不能改变的一样。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因着他的公义不能改变，所以神如果不做一些事情，人类的这个命运是不能够被改变的。那什么意思说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蒙恩呢？ 因为神做了一些事情，才让我们的命运改变，就是让耶稣为我们去受刑。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欠了神，我们没力偿还，不可能纠正我们自己，怎么办？神自己牺牲了，他说这样好了，我牺牲一下，我牺牲，这样子你就不用还了。神怎么牺牲？神说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牺牲，这可不是杀一只牛杀五只羊可以解决的，必须用我儿子的性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主耶稣就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蒙恩。预定了谁呢？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的那些人就是我们。感谢主。好，这是第一点，所以我把重点提出来。第二个，基督的拯救。上帝已经预定了，而基督也来了，这是第十节所谈到的。第十节谈到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谈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基督原来是替我们死，我们知道他不但是为我们死，他也是替我们死。这个替大有学问，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讲了。你可以为一个人死，但是你几乎不可能替一个人死，只有耶稣基督做得到，使得我们能够与他同活，因为他把那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感谢主。第十一节，所以我们要彼此劝慰，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彼此常常提醒，互相劝勉。所以这里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彼此劝慰，什么意思呢？消极来讲，提醒将来是有盼望的，提醒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白昼之中。另外互相建立，就是什么？在信爱望的里面，自己要好好去做，我们也监督，我们也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去做，如同我们经常这么做，如同素常所行的。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最后用这两节，用这两行话来作为今天内容的总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来念这两行。请警醒防范，不受恶势力污染，远离黑暗，谨守圣训，发挥信爱望美德，活出基督。求神祝福他自己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不但是被提醒，而且指引了我们的方向，让我们不但告诉我们自己不要为将来的事情而忧虑，更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常行在光明的当中，以至于主来的日子不至于像夜间的贼一样临到。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听见了，我们摆在心上，圣灵常常的来教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更讨你喜悦的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抱歉我占了一点下面的时间，把时间交给诗会。
好，感谢主啊，谢谢玉环弟兄与我们的分享。我想我们要经常去思想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